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悲伤是为了更大的喜乐。
哥林多后书二章一到十一节，
我自己定了主意，下次不再带着悲伤到你们那里去。我若使你们悲伤，除了因我而使他悲伤的那人以外，谁能使我喜乐呢？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，免得我到的时候，那该令我喜乐的人反倒令我悲伤。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喜乐为自己的喜乐。我先前忧心忡忡，眼泪汪汪地给你们写了信，并非要使你们悲伤，而是要你们知道我格外疼爱你们。如果有人使人悲伤，他不但使我悲伤，也是使你们众人有些悲伤。我说有些，恐怕说得太重了。这样的人受了大多数人的责备也就够了，倒不如赦免他，安慰他，免得他过分悲伤，甚至受不了了。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肯定你们的爱心。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，正是要考验你们，看你们是否在一切事上都顺从我。你们赦免谁，我也赦免谁。我若有所赦免，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的缘故赦免的，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，因我们并非不知道他的诡计。
保罗在上文为自己辩护时提到，他没有再往哥林多去是为了要宽容那里的信徒。究竟教会发生了什么事儿，需要保罗宽容或饶了他们呢？二章一到十一节就让读者看得清楚一点。二章一节指出，保罗已定了主意，下次不再带着悲伤到你们那里去。从这个例志看，保罗曾经带着愁苦或悲伤前往哥林多，而这一次的到访也使当地的信徒感到悲伤和忧愁。保罗不想再有如此不愉快和使大家愁苦的经验，于是下定了决心，当他再去哥林多的时候，就只会让他们再得恩惠或益处。毕竟让他们得快乐或者说喜乐，是他最想做到的事儿。只是基督徒不寻求一种看不见问题、不严肃处理问题的快乐。表面的快乐，大家好来好去，的确可以维持团体内成员之间和谐的气氛，只要彼此互不干预，那就相安无事。然而经验告诉我们，不正视问题的快乐往往只是短暂的快乐而已。有问题不去处理，视而不见，当它日益严重的时候，终有一天为团体带来伤害，到那时才处理或许为时已晚。真正的长久的快乐是从克服问题和改正错误以及消灭罪恶那里来的，于是一定程度的悲伤愁苦总不能避免。问题和错误越大，处理的时候就越发叫人难受、痛心和悲伤。处理问题不是快乐的事儿，但总会为日后带来更大的快乐或喜乐。保罗盼望哥林多信徒得到快乐，正正是为了这个原因。当他看到问题正危害教会的时候，就立刻严肃处理，纵使要带着愁苦和悲伤到他们那里去。喜乐和悲伤并不是两个彼此排斥、不能共存的概念。 无论使人愁苦或使人得喜乐，背后都是为了使信徒得益处，出于爱他们的善良动机。为了纠正错误，保罗曾带着悲伤到那哥林多信徒那里去。学者相信这是一次相当短暂的到访。保罗抵达后不久就回到以弗所去。按照二章三到四节的记载，保罗在出发前曾发信给哥林多教会，学者称之为流泪痛苦的信，并提及因我而使他悲伤的那人，相信是导致此行的一个主因。原文虽然有那一个人的指向，但学者相信这个分词应泛指所有人，即哥林多信徒作为一个整体被针对。不过从二章五到八节看来，实情似乎更像是针对信徒中一个特定的人物。究竟这个人做了什么，需要保罗带着悲伤写信，后来又要亲自到他们那里去处理呢？由于保罗没有仔细交代，读者很难确实知道。学者相信这个人应该是做了一些得罪保罗的事，以致保罗当面对他做出严厉的责备，而教会大多数人也应该跟着责备他。当保罗知道教会责备此人过分严厉的时候，就在哥林多后书中劝勉他们要赦免他，安慰他，免得他过分悲伤甚至受不了。保罗期望哥林多信徒能顺从保罗，听他的劝勉。保罗也表达到，先前所发的那封信正是要考验他们是否在一切事上都顺从他。对保罗而言，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，因为使徒的身份和权柄就建立在信徒是否顺从之上。没有顺从，使徒的身份和权柄也就消失了。是以保罗上一次带着悲伤到哥林多信徒那里去，除了要亲自处理那个人的事，同时也要在他们当中确立自己的使徒身份和权柄。结果保罗的使徒地位再次得到确立，那个人也得到了应有的责罚。只是保罗离开之后，教会大多数人仍继续责备那人，使那人忍受不了。为此，保罗在这封书信里劝勉他们，凡事适可而止，一切以爱他者为大前提。面对问题，严肃处理是重要的，但处理的时候也要有恩典在其中。责备是为了挽回、赦免和重建关系，撒旦却是一味地在信仰群体中制造纷争和破坏。思想，看见问题不认真去处理的，绝不是爱他者的表现。把问题置之不理，只会让问题继续恶化下去，结果是由下一代人去承受痛苦，而产生问题的人也一生学不到功课。为了信徒的益处，保罗严肃处理问题，有需要的时候会勇敢地向犯错的人做出提醒、责备。教会是一个聆听上帝话语的地方，同时亦是一个考验人会否顺从上帝的地方。教会的纪律行动也是爱人的一个表现。当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有问题的时候，甚至做了一些事情得罪了我们，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和处理呢？我们愿意带着悲伤，用上帝的话语向这人发出爱心的提醒和责备吗？
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建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李文耀，播音 林可辉。